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我们的合一，丈夫未信主怎么办？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非常真诚的问候有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的妻子们，大家好。
大家好，有一段时间了哈，孟远跟我一起呢陪伴着大家。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自己在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的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欢笑哈。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不是的。真的是孟远跟我们两个人愿意把我们生命中被我们的主耶稣带着一路成长的这个过程，都告诉大家，
对，
让有相同这样的经历的姐妹们啊，觉得不再孤单。
对，其实真的是一种陪伴。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统一去使用，然后我们的丈夫就很快苏醒主了。不是的，过往的20年啊，其实我要在这里特别谢谢我的丈夫。我也很感谢他的大度，许可我分享我的点点滴滴，
是
因为在我的点点滴滴后面都跟他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
是
压力是我们双方都在承受的，所以我要特别郑重的，在神面前也在众人面前真的要谢谢他。我也相信有一天他跟神的关系恢复到神造亚当的起初那么亲密的时候，他也会用他的全部的生命来爱我们的神。
我也要谢谢我的先生哈，在这里哈，走过了相当的一段长的日子之后呢，他今天成为了神的孩子。
对，
那他对于我来做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是非常支持的。他说真的，他很希望我能够把我过往跟他之间发生的点滴哈，他说如果能够帮助到还处在这个过程里的一些姊妹也好，或者是一些弟兄听到了也好哈，能够更多一点的彼此的理解。
是，而且我特别谢谢你的先生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愿意啊，
对，
可以说一点点那个时候的心声，
对，
让我们好像明白多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上一次说的他的观点，我们太多时候至少孟远自己是常常会不自觉的，就用我自己很主观的想法去判断了我们先生的一些言行，其实他真的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对，
那我们要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认真的去体会，多多明白一点。
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一个全新的话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一说出来就会让大家莫名的感到一点点压力。
这个就叫做战胜压力。
对，我相信很多有没有信主的先生的妻子们会有同感，就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份表明出来的时候，本身它就是一个带着压力的事实。
对啊，尤其是像我们有很多的姊妹们哈，在结婚的起初呢，跟先生两个人都是没有认识主耶稣的。
对。
那但是在结婚之后呢，妻子就是姊妹先被我们的主耶稣拣选了，那就是 有一方先成为了基督徒，
对，
那这个信仰本身的改变就已经成为了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张力啊。
对，
嗯，
有时候张力呈现出来的那个形式，甚至于可能另外一方啊，会用非常强烈的一种方式来表达。
对，对，
我知道有些姊妹可能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受到逼迫，嗯，
会的。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祷告呀，
嗯，
敬拜呀，因为当我们的先生他不明白的时候，
嗯，
那如果我们姊妹啊，我们真的是被神的灵啊所摸着的时候，
嗯，
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所产生的这种热情的追求啊，
嗯，
对方真的会对我们的这样的信仰表现出不理解，
嗯，
或者他的言辞或者行为对我们可能来说都是一种压力。
对，那其实今天这一段呢，我特别希望啊，你现在如果真的正在压力当中的姊妹们啊，
嗯，
可以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一起在神的这种慈爱神的安慰当中，
嗯，
走过等一下这一小段的时光，
对，
大概20分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
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压力当中出来。
其实说到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会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其实同时呢，可能我们的父母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
嗯，
也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
嗯，
我们所在的职场的环境啊，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啊，
对，
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是这个家族里面第一个基督徒啊，
对，对，
当突然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他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承受的周围亲朋好友的压力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对，那除了这些亲友啊，还有工作环境，
嗯，
甚至于社会环境会给我们的一些压力里，
嗯，
以外呢，当我们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生活，有教会生活的时候，
嗯，
可能也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孤单嘛，然后当你表现出来真实的情况的时候，
嗯，
可能会有很多不理解，
嗯，
也有很多人可能是他出于好心，
嗯，
会来教导你一些方法。
对，
而你又会觉得这些方法你都用了，
嗯，
好像没有用啊。也许有的人只是告诉你，那你要祷告啊，可是这个妻子就会很委屈啊，
嗯，
我怎么能没祷告呢，
嗯，
那么多年了，可是神没听啊。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也会有一些是无形的压力，
嗯，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说哈，其实孟远跟我，
嗯，
我们两个人都承受过甚至到今天为止还正在承受着哈这样的压力啊。那我就记得在我起初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啊，我在节目中也谈到过啊，
嗯，
那我先生当然是不理解了，
嗯，
其实那个时候还有不理解我的其实是我的父母，
嗯，
虽然他们跟我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哈，
嗯，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信仰发生了改变，
嗯，
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呢，可能引起了他们的非常大的不理解，
嗯，
就是我当时所做的那份工作是跟我们的信仰就是有冲突的
啊，
嗯，就是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面是有冲突的，
嗯，
那我心中就是强烈的感觉到我不能够再继续那份工作，我既然已经要跟随主耶稣，
嗯，
那我这份工作又是跟我的信仰冲突的情况下，
嗯，
那我一定要做一个选择，
嗯，
那当然这个选择会使我面临到我的经济上的损失，
嗯，当然你放弃一份工作嘛。
对，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父母的不理解，
嗯，明白，
他们就觉得你的信仰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啊，
对，
他们觉得你不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嘛，你就信你的耶稣好了嘛。
对，
但是我内心里知道这两者是不能够统一融合的，
嗯，
我真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内心里边很艰难要做选择的最后关头哈，
嗯，
那个时候的确我就承受了很多来自父母的压力，
嗯，
因为我也觉得我的父母把我养育大呀，
嗯，
使我受了很好的教育，
嗯，
然后有一份在世人眼中非常非常光鲜亮丽的工作很不容易啊，
嗯，
甚至我也知道很多我们中国大陆的父母，他们是会把自己的子女作为自己生活里面的骄傲的啊。
嗯，
所以当我有这个决定的时候呢，
嗯，
我的父母就很反对我。
嗯，
那我还是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微信嘛，哈，我就通过这个手机的信息给他们写了一段文字，就表明了我的立场啊，而且我是告诉他们，我是经过跟我先生的商量，那我们之间有了这样一个一致的这个决定，但是我还是要告诉父母一下，我可能要离开那个工作，当然了，他们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哈，他们的不理解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压力，
当然，
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生命中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亲人，
对。
他们因为我而产生的这种焦虑啊，就会让我有一种压力。
当然啊，因为你会心疼他们嘛。
对呀，
因为我们做儿女最基本要做到不让他们担心嘛。真的要体谅他们啊，我也能明白，因为你损失掉了经济上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是很实实在在的一个危机呀。
对，他们会很担心我，
对，
说你万一有一天
对
你的生活上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对
啊，那我觉得真的也是父母从心疼我的角度
是
啊，但当时的确我觉得在信仰这个层面，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很好的沟通哈，那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祷告，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哈，我们说凭着信心求啊，我那个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我的信心要怎么从哪里生出来啊！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只能来求你，
对，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其实我不是要让神来帮我，是求神你帮帮我父母，
对对，至少让他们安心，
对，让他们不要那么担心我哈，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但是的确是非常非常急迫的呼求神，在那个时候，那我真是想起啊，在圣经中说保护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就是耶和华神要保护我，我需要休息，但是耶和华神他是从不休息的，
所以你还可以好好睡觉。
对，我祷告完我就休息了。哇，我真实的经历了神的信实啊，他真是一个保护我们从不打盹的神哈。我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就看见我的手机里有一条我的父亲给我的信息。真的就是一个晚上啊，一觉醒来，那我读到这个信息，我就真的感谢我的神。我的父亲就在这个信息里边表达了一个非常非常客观、平静又中肯的一个意见。我的父亲就在这个信息里边表达了他和我的妈妈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们决定尊重我的选择。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就是睡觉之前非常急迫地做了一个祷告，而且我看到我父亲发这个信息的时间是在凌晨，还不到六点钟。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经历了神的信实。我觉得在我面临压力的时候，就像圣经中说，我转向呼求他的时候，他就使我的心里有能力啊。
对，
是因为神的信实，他真是就是帮助我挪去了这个压力，
是
真实的压力被挪走了。
我看到你说的时候，我依然能想到当那一刻你那个压力有多大，因为那压力有多大，当神安慰我们帮我们解压之后，那个喜乐就有多深啊。其实真的在神的眼中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贝，他是量身定做把适合我们当下能承受的担子给我们的，总都会是我们可以担得起的，
对，
靠着他的恩典也都走得过去的。
你的智慧深于地极，无人能明白彻透，你的慈爱高深长阔，不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你的心事建立在天，我的盼望并不落空，主我敬拜智慧。
其实在我过往的一些年的这个经历里面哈，其实我也当我每次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哈，不管是从我先生来的，还是从我的环境，还是从我的父母等等来的压力，我也会常常问神，如果没有你的许可，这样的环境不会临到我，这一定是你许可的才会临到我，那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在圣经中说你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那你透过这个环境，透过我身边的人，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呢？我要得到神从你而来的宝贝啊，这个宝贝是什么呢？
是啊，那答案是什么呢？
我想在过往的这个经历里面，神是要透过我的环境，透过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让我里面的那个生命越来越像他自己。
是，这是真的得到了宝贝，这是真宝贝。
我想可能我们一生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哈，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使我们里面的那个性情越来越像主耶稣的形象。
的确是这样子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外界环境，人啊，有的时候是工作关系啊，环境关系啊，给我们很多的压力。那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自然而然的表现方式，各种处理方式。但对我来说，当我认识主耶稣以后，我知道压力来的时候我要逃到哪儿去，然后就在一次又一次逃向耶稣的时候，我也确实经历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在我生命里面，我知道原本我不可能忍受得住的事情越来越忍耐力加强了。
是，
曾经有一段日子我很害怕一个人走进教会的门，越靠近教会的门的时候我越紧张，我就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悄悄地坐在那个固定的位子上面，最好是周围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
最好别人也都没注意到你。
对，然后我就在悄悄地离开。其实不是我不想跟他们说话，我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环境会让我觉得有压力。那个时候往往是我在神面前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得着神的慈爱和安慰最多的时候。一次一次经历过之后，我明白了神在告诉我一个功课，就是当我知道我扛不住了，这压力真的受不住了，那一刻就是我可以在主耶稣里面被更新的时候，就换了一个新的我，我不能靠自己，靠不住，有时候压力大到一个程度你只想逃，不想面对，更不要说跨越，一个念头就是逃，但是主耶稣总说你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我与你同在，我在你里面啊，你也在我里面啊。一次又一次经历过之后，我终于懂了，不是靠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乃是在我里面这一位神，他是把新的力量、新的爱、新的全新的我一点一滴在我无数次逃向他的时候重建起来了，所以当这个新生命慢慢长出来的时候啊，我知道，原来主耶稣是借着环境让我明白，那个原来的自我是很糟糕的。就像我上次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用自我中心去处理很多事情，包括我要忍受一些压力，也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全新的我就真的开始重新在我生命里面生出来，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宝贝，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逃向耶稣，我们换回来的应该不是苦哈哈的我们会生出一种真的从骨子里的喜乐，那种知道我的神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的喜乐。
对啊，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哈，我以我的神为乐，
对
我以耶和华我的神为我的喜乐哈，我就在想，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不喜乐的时候，当我不喜乐的时候，这句话就出来，我就在问我自己，怎么才能够以耶和华为乐呢？
对呀，值得好好来问问自己。
对啊，耶和华神我的救主真的是我喜乐的源泉吗？
对，
还是我先生信主这件事情才能带给我真正的喜乐呢？
对，我们曾经其实一再又一再的去反思过那个动机啊，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们 面对压力的时候，
嗯，
我们会直白的向神呼求，你赶紧让我先生信主吧，压力就解决了。
对，
但其实诚然不是这样的。
嗯，
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其实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还不是那么稳定。当压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对神的那个信心在晃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信靠哈，是建立在外面的环境中的人或者事情是不是按照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实现和成就的这个基础之上。
对，而且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那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靠着他的话跳过去呢？圣经上说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有的时候这句话在我们压力甚大的时候跳到脑海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相信。
对啊，
这一刻我流着泪撒下的种子，有一天在神的手中就是充满喜乐的收割的日子啊。喜乐是在对神的信实的信靠上面，
对，
可以油然而生出来的。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也会望着一个十字架，我有一个小小的很小的一个十字，像本书那么大的一个小图片，上面有个十字架，然后我每次看着那个小小的十字架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触摸一下那个画。虽然我知道主耶稣在圣经上一次又一次的应许过，他其实是把喜乐赐给我们了，但我承认无数次我没有办法喜乐，压力压到我生不出来盼望了都，不要说喜乐了，可是当我看到那幅画，耶稣伸开双臂死在十字架上，用死后复活的能力拖着你，那个时候我知道其实我承受的压力再大也大不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压力，
是
他都懂，他都明白，所以每一次我看向主耶稣的十字架，知道他伸开双臂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算没有任何人明白我的压力，他一定知道，
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都懂。
对，而且他为了我已经付上了代价，全然得胜。
是
那一刻喜乐就会渐渐的生在我生命里面呢。我想面对压力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压力的确也有很多的人是不同种的压力，可能也不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帮你解压的，可是我们很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并不孤单，因为耶稣懂你，
是
他明白你所有的压力，也愿你靠着主耶稣的爱可以有喜乐渐渐地生在你生命里面。
今天呢，孟远跟新月呢啊，我们又陪您走了这一小段路哈，真的是希望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跟你一起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能够生出忍耐的心，
一同流泪撒种，然后用喜乐的心盼望着欢呼收割的那一天。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了，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我们的合一。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俯伏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在旷野里的某处树，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以领我之家的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
良友电台2019第四季主题，展翅同行，鼓励你结伴同行，做主门徒，关心神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